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基督徒的标记。
今日继续系同大家分享基督徒嘅标记。
就顺着约翰一书继续讲。
就系顺住约翰一书去继续讲。
从前给大家提过，这个基督徒，有按照这个调查的话，有65%的美国人自称是基督徒。
根据调查咧，大概有65%嘅人咧，美国人咧自称系基督徒。
但是只有6%的人啊，这个世界观是符合圣经的。
但系只有6%嘅美国人咧，系佢嘅世界观系符合圣经嘅。
在这个常常参加聚会的人当中，有一半的人看淫秽的东西。
在常常聚会的人当中，有一半人是看一些淫秽的东西。
这个哥林多后书13章15节，这个叫我们要省察自己有没有信心。
哥林多后书13章5节那里讲到，我们要省察我们有没有信心。
我们要好好地想，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基督徒。
我要好好想想，我们是不是真的基督徒。
那人怎样省察呢？
咁佢点样去审查咧？
怎样试验他是不是真的基督徒呀？
点样去试验自己系咪真系嘅基督徒咧？
做过决志祷告，
我做过决志祷告，
受过洗，
受过洗，
敬拜的时候流过泪，
敬拜时候曾经流过泪，
在教会里边参加过服事，
喺教会当中参加服事。
圣经怎么说？
咁圣经系点讲嘅咧？
约翰一书给出了基督徒必有的标记。
约翰一书就讲到基督徒应该有的标记。
所以我们看一看圣经怎样说基督徒应该是什么样的。
那我们一起看看圣经那里说基督徒应该是怎样的。
又给了很多的标记，在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里讲了很多的标记。
我们选了5个。
我就选了5个。
上一次跟大家提过在光明中行。
上一次跟大家讲了是光明中行。
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不可能他的生活仍然活在罪中。
一个基督徒咧，佢个生活冇可能系仍然喺罪当中嘅。
他会偶尔跌倒犯罪。
佢可能偶尔会跌倒犯罪，
但不是常态。
但唔系常态。
而且犯罪的次数程度会越来越少。
而且犯罪嘅次数啊、程度啊，应该越来越少嘅。
整体上来讲，他的生命是活在光明中。
整体嚟讲咧，佢嘅生命应该系活喺光明中。
好像一个人，比如说我们去 LA。
或者我哋可以比喻讲，我哋去罗省。
我们沿着5号公路开。
我哋沿住5号公路开。
然后有一个出口，我们出去了。
然后有一个出口咧，我哋出咗去啦。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然后呢，这个休息完了就接着那个出口继续往前开。
咁休息完之后咧，我就喺个出口度继续向前开。
哎，一看发现开的不再是五号了。
咁发觉咧唔系去咗5号喎。
我们会重新回到5号上。
我们会重新回到5号公路那里。
我们不会沿着那个错误路一直就开出去了。
我们不会沿着错的方向继续开去。
不然的话，我们就不是去 LA 的人了。
否则的话，我们就不是去 LA 了。
基督徒也是一样。
基督徒应该一样的。
偶尔可能被罪所胜。
偶然可能是被罪所胜。
但不会活在期间。
但不会活在当中的。
今天我们看第二个标记。
今天我们来看第二个的标记，
遵守主道。
遵守主道，
实际上第一和第二是属于一个类型的。
其实第一和第二都是同一个类型的。
基本上讲的是一件事，
基本上是讲同一件事，
就是顺服主不犯罪。
就是顺服主不犯罪。
在生活当中照着主的跟着主往前走。
在生活当中是跟着主往前走。
第三个和第四个呢，是讲到的爱神爱弟兄。
第三第四呢，讲到爱神爱弟兄。
主若许可，我们将来继续看那一个。
咁将来我哋会继续睇呢啲。
第五个是认耶稣为神子。
第五点就系话认耶稣为神子。
这是我们信仰的中心。
就系我哋信仰嘅中心。
我们看看这个使徒约翰常常用的几个字词，然后我们再进入今天的经文。
我哋睇使徒约翰成日用嘅一啲嘅字词咧，然后我哋睇个中心系点。
主的诫命，神的诫命，主的命令，主的道，讲的是一件事。
就是主的诫命，主的命令，主的道，所讲的都是同一件事。
包括旧约当中的道德律法。
包括是旧约当中的道德律法。
对，有些敬拜仪式上面的律法已经被基督 这个实现了。
有些敬拜上面仪式的律法已经被基督来到去实现了，
但是道德方面的律法是一直存到现在，
但是道德上面的律法是一直延伸到现在的，
甚至到了新约的话，主耶稣让这个道德律法变得更加的清楚并且更高级。
而实际上去到新约，耶稣是令到一些教育的律法更加清晰和更加的要求更加高的。
你比如说旧约说不可奸淫，但主耶稣说凡看见一个女人心里动淫念的就已经犯奸淫了。
就比如说旧约说不可奸淫，但新约耶稣说凡见到妇女就动淫念的，那就已经心里面和她犯了奸淫了。
第二个词的话，就住在主里面，住在基督里面，住在神里面，这样的人就是基督徒。
跟着他讲到话，住在主里面或者住在基督里面，住在神里面的，这样的人就是基督徒了。
呀，就是同义词。
就是同义词。
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认识。
第三个讲的就是认识。
圣经里边讲的认识是彼此认识。
圣经里所讲的就是彼此认识。
不是单方面的了解。
不是单方面的了解。
不要说我认识特朗普，其实我们都不认识他。
不是说我认识特朗普，其实我们都不认识
他。因为他不认识我们，对吧？
因为他都不认识我们。
这不叫圣经里面的认识。
这个就不是圣经讲的认识。
在圣经里面讲到认识基督，认识神，有永生，已经得救，就是基督徒，这都是 一件事。
咁圣经讲到话认识基督、认识神、有永生、已经得救，咁其实都系讲同一件事，就系已经系基督徒。
基督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
圣经讲话啊，你们若认识我，就已经认识我的父。
然后主耶稣说：认识祷告的时候，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咁耶稣讲话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OK， 今天的经文我们刚读过，就不读了。
咁今日的经文咧，我就唔再读了。
今天把这个经文的话分成三段来讲。
今日的经文咧，我将它分成三段来讲。
一个是遵守主道是基督徒的标记。
一个就是遵守主道是基督徒的标记。
然后第六节讲到遵守主道是基督徒的本分。
咁到第六节就讲话遵守主道是基督徒的本分。
然后呢，第三点讲到遵守主道是基督徒的福分。
跟住咧就讲话遵守主道和基督徒的福分。
经文的讲解就是前面三点。
经文的讲解就是前面的三点。
最后一点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生活当中怎样操练遵守主道。
咁跟住咧，最后一点咧就系我同大家分享点样去操练嚟去遵守主道。
请读一下这个三和四节。
我想注意下你第三节啊，三至四节。
对，读一下。
OK， 我你听我读。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
第三节说遵守主道的人是认识神。
第三节讲话遵守主道的人是认识神。
第四节说不遵守主道的人不认识神。
跟住第四节讲话不遵守主道的人是不认识神。
这的话我们从逻辑上知道哈。A 要如果能给出 B， 然后非 A 给出非 B， 这两点同时同意的话呢，就是 A 和 B 是相等的。
所以在逻辑上讲，如果 A 是导致 B， 而非 A 亦是导致非 B 的话，那 A 和 B 就是逻辑上面相等的。
翻译得很好啊。这就是 A 和 B 这两个是充要条件，彼此为。
就 A 和 B 是一个充要条件。
什么意思呢？就是遵守主道的是认识神的。
个意思就话遵守主道的就认识神。
不遵守主道的不认识神。
唔遵守主道的就唔认识神。
所以遵守主道是每一个基督徒必有的标记。
所以遵守主道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必有的标记。
下面看这第五节。
听我读第五节，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
这个完全的是完全这个词呢，就是达到完全不欠缺了。
那完全这个字就讲到完全了，不再欠缺了，
就是没有假的，全是真的，
就是没有假的，全都是真的。
凡遵守主道的是真爱神的，
凡是遵守主道的就是真爱神的。
然后爱神的必遵守主道，
然后爱神的就必遵守主道。
这两节经文
听我读跟着经文， 约翰福音十四章21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跟住约翰福音十四章23节，人若爱我，我就必遵守我的道。
对，所以遵守主道的爱神，爱神的一定会遵守主道。
所以遵守主道嘅就爱神，爱神嘅亦都系遵守主道。
然后实际上圣经还说，不爱神的是被咒诅的，不是真基督徒。
跟住再讲话，圣经话咧，唔爱神嘅就系被咒诅嘅，唔系真嘅基督徒。咁临前16:22都讲到话，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可咒可坐可咒，主必要来。
所以我每个人都要自我省察。
所以我哋每个人都要自我省察。
你的生活是否遵守主道？
你嘅生活系咪遵守主道？
是听主的话的吗？
系咪听主嘅话咧？
你是真爱主吗？
你是不是真爱主呢？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教会有一个，现在有个问题。
我们教会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我们平均年龄在生长。
就是我们的平均年龄在升高了。
年轻人来到我们中间的不多。
年轻人来我们当中的不多。
有年轻人来到我们中间感谢神。
如果有年轻人来我们当中很感谢神。
但是不如我们年龄长得快。
但就唔够我哋年龄升得咁快。
我们离这建主的这个日子越来越近。
我哋离建主面嘅日子越嚟越近。
非常重要啊！
呢个非常重要嘅。
我们要确定我们是属于主的。
我哋要确定我哋系属于主嘅。
好，下面看第二点，遵守主道是基督徒的本分。
跟住我哋睇遵守主道系基督徒嘅本分。
读一下这个第六节，
第六节嗰度讲：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
好。
然后腓立比书2:8，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谦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对啊，这里是如果说我们是属于主的，住在主里面，我们是基督徒，那就应该照着主所做的。那主怎么做的？主是全然顺服神，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呢度讲话，我哋如果话系自己系属于主嘅话，我哋应该系照主所做嘅去行。而主点样做咧，就话咧系自己主耶稣系自己谦卑全身顺服，以至于死，系死在十字架上。
遵行主道是神与他子民立约的核心。
遵守主道系神同佢子民立约嘅一个核心。
旧约的核心是遵守主道，胜于献祭。
旧约的核心就话遵守主道系胜于献祭。
耶利米书7:22-23这样说。
咁耶利米书7:22嗰度咁讲，因为我将你们的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作你们的神，你们也作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对，神说了，当年他呼召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就吩咐他一件事。
咁神话咧，就当年佢呼召以色列民出埃及嘅时候咧，就只吩咐佢哋一件事。
听从神的道，
就是听从神的道。
当然他不听从犯罪的时候，他要献赎罪祭。
咁当然佢哋如果唔听话嘅话咧，就佢哋需要去献呢个赎罪祭。
但是其他那些祭，像燔祭啊、平安祭啊，这都是自愿的祭，神没有吩咐他们献。
但系燔祭、平安祭呢啲都系自愿嘅祭，神系并冇吩咐佢哋献。
你要读利未记的话，那上边开始就说，人如果有人愿意献燔祭或者平安祭等等。他要照着这个条例献，但是神没有说你们一定要献燔祭，一定要献平安祭。
你睇利未记度讲到话，人若果要献燔祭或者平安祭嘅时候咧，所以神系话系，若果你愿意献嘅话，你就照呢个方法嚟去献。但神并冇话吩咐你一定要去献燔祭、平安祭。
遵守主道是旧约的核心。
遵守主道系旧约嘅核心。
遵守主道也是新约的核心。
而遵守主道亦都系新约嘅核心。
胜于服侍。
胜于服侍。
罗马书10:9说，你们若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罗马书里讲话，你们若信主神是叫主从死里复活，心里认他为主，就必得救。
口里要认耶稣基督为主，
口里要认耶稣基督为主，
这是我们与神签的约，
就是我们同神所签的约。
马太福音那个七章里边记载，那些人到处去服侍，怎么传福音等等，结果神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马太福音记载很多人呢 是到处传福音，但结果呢耶稣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
所以很这个遵守主道远胜于服侍，
所以遵守主道远胜于服侍。
下面两个节，两节经文，几节经文，请这个阿伯读一下。对，
跟住听我读这个的撒加利亚书啊，上十五章廿二节，
撒母耳记上，
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廿二节，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跟住以赛亚书一章十三节，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作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
作罪孽又守严肃会神不能容忍，
即作罪孽又守严肃会是神不能够容忍的。
所以 神说你不要再搞这什么宣召的大会啊什么的，你不这么作恶的，停止作恶。
神话你不可以再搞这个什么的宣召或者严肃会，你
不要到圣殿里边来献上供物，然后回去又继续行恶。
不要去圣殿里去献上供物，但跟着就回去做恶作恶。
对。然后下面讲第三点，遵守主道是基督徒的福分。
跟住第三点所讲的就是遵守主道就是基督徒的福分。
刚才我们都读过这经文了，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
刚才我读过第二十四节就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他也住在我神也住在他的里面。
然后第三节和第五节说，第三节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
然后第三节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
第五节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凡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
第五节讲到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也知道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
当我们省察我们的生活是照着神的教导去行的时候，我们可以确实的知道我们是认识神的，我们是住在他里面，我们的真基督徒。
所以我们省察我们的生活是照着神的道去行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是真认识他，我们是基督徒。
对，所以这个三章二十四节讲到这个客观事实，遵守主道的会住在神里面。
三章二十四节就讲到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遵守主道的就是住在神的里面。
另外一个客观事实是遵守主道的人永远不会灭亡。
另一个客观事实就是遵守主道的人永不会灭亡。
这两个经文没有打出来，彼得前书还有约翰福音，
就是彼得前书和约翰福音里讲的。
对，这里提到我们信主的人真基督徒是蒙神的能力保守，然后由耶稣和父神两位这个三位一体的一位神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同时来保护我们。
讲到话遵守主道的人是受到神的保守，也是跟着那段经文就讲到是圣父圣子来保守我们，
神会保守我们，
是神会保守我们。
有人说会不会我们自己 就走偏了，
神会我们会不会说我们自己走偏了呢？
一个真正属神的人神一定能保守他，
一个真正属神的人神会一定是能够保守他。
我们有做父母的那个孩子做 teenager 的时候是不是要想走偏啊，对吧？
我们如果有 屋里面有teenager 的时候，我们小朋友是不是会走偏呢？
但是呢好父母当那个 teenager 想走偏的时候仍然不能把他带回来。
但好的父母当我们的teenager 是走偏路的时候，我们可以带他回来的。
神一定能保守他的儿女一直走到最后，
神一定能够保守他的儿女一直走到最后，
这是客观事实，
这个是客观的事实。
但是很多人没有得救的确据，
但很多人就没有个得救的确据。
如果我们遵行主的道，
如果你遵行主的道，
我们心里会有那个得救的确据，
我们心里面就有这个得救的确据，
不用生活在恐惧当中，
不需要生活在恐惧的当中。
有意思，忽然间我们跌倒了，以为我是不是基督徒呀，
就不会说我突然跌倒就问我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呢？
不需要，
系唔需要。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认识神的，
我哋知道我哋自己属于神嘅。
好 ，OK。第一点，我们提到遵行主道的人有得救的确据。
第一点就系遵守主道嘅人有得救嘅确据。
这是我们的福分，
呢个系我哋嘅福分。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遵守主道的人常在主的爱里边。
跟住一点就话，遵守主道嘅人系时常喺主嘅爱里面。跟住睇呢个约翰福音十五章十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
第三点的话，第三个福分就遵守主道的人祷告必蒙垂听。
第三点就话，遵守主道嘅人佢嘅祷告必蒙垂听。喺约翰福音三章廿二节嗰度讲话，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
当然不能妄求，是不是？
当然不能够妄求啦。
当我们服侍神，过这个圣洁的生活，有需求的时候，我们向神求，他必应允。
当然当我们遵守神的话，是服侍神的时候，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向神求，就必蒙神的垂听。大家看这个约翰福音五章十四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
那我们下面看看这个最后一点。
跟着我来看最后一点，
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怎样操练这个遵守主道。
在生活当中，我们怎样去操练遵守主道？
遵守主道至少有两大挑战。
遵守主道最少有两大挑战。
一个是属灵的生命软弱。
一个就是属灵生命的软弱。
还需要成长。
需要成长。
这是神创造的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就是神创造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但这个生命不会犯罪。
这个生命是不会犯罪。
但是它弱小。
但是会弱小。
他要长大。
他需要长大。
他需要吃神的生命的粮。
他需要吃神的生命的粮。
但是如果长期营养不良的话。
但是如果长期营养不良的话。
他长得就慢。
那他生长就慢了。
比如说。
譬如说。
这个读经祷告很散乱很肤浅。
读经祷告很散乱很肤浅。
对吧，每次读经蜻蜓点水。
每次读经就好像蜻蜓点水咁样。
每次祷告的话就说那么几个字，然后跟神也连不上。
咁即系每次祈祷即系讲几句咁就算啦。
那这个的话呢，你从神那里很领到的生命的粮很少。
咁咧，我哋从神嗰度得到生命嘅粮就好少啦。
神拿着一大篮子想给你，结果你早就跑掉了。
神攞住好多嘅嘢俾你，但系你早就走咗啦。
另外的话就是缺乏锻炼。
另外就是缺乏锻炼，
这个不传福音，
不传福音，
不做光和盐，
不做光做盐，
有机会为主发声，哎，选择这个沉默，
有机会为主发声而系选择。
所以话呢，属灵的肌肉几乎没有，
所以属灵的肌肉几乎系冇嘅。
第三的话呢，就是心意成就。
第三就系心意成就。
因为我们信主了，我们的三观要改变的话，需要常常被主的真理来刷洗，来取代。
所以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三观需要被神的心意来取代。
所以的话，你这个生命总的来讲就是软弱。
所以我的生命总的来讲就是软弱。
这是里面的，可以说。
这个就是里面的事。
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外面的世界与肉体情欲常常来攻击我们。
而第二点就是外面的事，就是世界和肉体的情欲来攻击我们。
外面有很多的坏的这个想法，坏的习惯，坏的性情，是吧？
外面有很多的坏的想法，一些习惯，或者坏的性情。
你看我们的里边的生命 很好。
你看我们的里面的 生命是很好的。
但是我们身体里边有那个情欲。肉体情欲，
但外边系有肉体嘅情欲。
我们身体外边有世界，
呢个身体外边有世界。
这些都是常常拉着我们离开神的道。
呢啲嘢就系成日拉我哋咧离开神嘅道嘅。
然后遇到压力的时候，需要付代价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体贴肉体，或者是追求世界所追求的。
咁遇到压力或者要付代价嘅时候咧，我成日就系体贴肉体嘅需要。
Yeah. 这个图画看不是很清楚，好像就是一个人，是吧？这个心脏的话呢比较弱，然后呢，这个好像是这个外边还有引诱他的。
睇个图画就好似一个人呢，佢嘅心脏系比较弱，而外边呢有好多嘅引诱嚟去引诱佢。
对，自己很软弱，结果外边还有人这个给他捣乱。
佢自己已经系软弱啦，而外边呢度好多人嚟捣乱佢。
怎样克服这两大挑战？
咁点克服呢两大挑战呢？
一定努力接力，建立正常的属灵习惯。
要努力的去建立一个正常的属灵习惯。
固定的灵修习惯。
第一个就是固定的灵修习惯。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稳定的与神相交。
稳定的与神相交。
细水长流。
细水长流。
常常从神那里领取生命的供应。
经常是从神那里去领取生命的供应。
有人说，哎呀，这个时间很宝贵啊。
有人说，哦，这个时间很宝贵的。
早起很急啊，对吧？
真的很急的。
但是那十五分钟可以吗？
但是十五分钟可不可以呢？
没有借口，对不对？
没有借口。
十五分钟都拿不出来吗？
难道十五分钟都拿不出来吗？
对吧？很多被神重用的仆人每天拿好长的时间与神相交。
好多被神重用的仆人呢，他是用很多时间每天跟神相交。
我们再忙能不能早起十五分钟？
我们再忙呢，都可不可以说早起十五分钟呢？
对吧？花五分钟祷告。
花五分钟祷告。
花十分钟读经。
花十分钟读经。
都是可以啊。
都应该可以的。
第二是默想背诵经文。
第二就是默想和背诵经文。
当你默想背诵的时候，那个经文里边那个生命就被你吸收了。
当你默想背诵的时候呢，经文里面这个真理就被你吸收了。
对，就是把真理这个内化，
就将真理内化，
真理吸收，
将真理吸收。
比如每周选上两三节经文，
就可以说选两三节经文。
可以选这个灵修的，对吧？这一周里边你选一个灵修的时候，就是很喜欢这节经文，那就开始背诵它。
可以说灵修当中呢，拣一两三节经文很喜欢的，我就去背诵它。
也可以选逐日正道的经文，
也都可以拣主日正道所用的经文。
还可以避免老年痴呆，
也都可以避免老人痴呆症。
然后就是下一个就是属灵锻炼，
跟着就是属灵的锻炼。
对，要身体要去 gym 啊，要去跑步，属灵的生命也需要锻炼。
我们身体需要锻炼去跑步，咁属灵的生命也都是需要锻炼。
现在这个教会，包括我们会堂在内，很多的情况下是头很大，手很小。
好多我哋会堂嘅弟兄姊妹咧，头好大，但系手好细。
到公司里边光想就赚钱，忘记了神把你放在那里是要传福音的。
咁翻工咧就系谂住赚钱，但系冇就忘记咗神喺将你摆喺个职场上边咧，系可以向传福音嘅。
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碰壁，被人家拒绝，或者自己说错话等等，跌打滚爬，渐渐的就成长了。
但系当我哋去传福音系碰壁啊，俾人拒绝嘅时候咧，我哋都去继续去做嘅时候咧，我哋嘅属灵生命就可以成长。
呀，这是建立正常的属灵习惯。
跟住呢度就讲啊。建立属灵的习惯。
第二点的话，就训练自己，让顺服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生活的节奏。
第二点就讲到话，我哋系训练自己，系让顺服成为生命嘅生活嘅节奏。
这个我这次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这个想到的哈。
呢个系我准备信息嘅时候所谂到嘅。
我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们愿意顺服神。
好多时候我哋话我哋愿意顺服神。
看见别人的属灵生命好的时候，我们也很羡慕。
看见人家有好的属灵生命呢，我们就很羡慕。
这个运动员得奖牌都是靠训练出来的。
运动员得奖牌呢，都是靠训练出来的。
对，我们自己也要努力，
我们自己也都是要努力 去锻炼自己。
那我们怎样能够让属灵的生命那么丰盛，然后为主使用呢？
我们怎样可以让属灵生命来去丰盛，能够被主使用呢？
从小事做起，
要从小的事做起。
比如每一天找一件事来实践顺服，
就是每天可以找一件小的事来去实践这个顺服。
比如最近那个张三，你想起张三来你心里不舒服。
他说假如说你想起张三你心里不舒服的，
你就这一周这个每一天都学习这个饶恕他。
那你可以了，这个星期每天都学习去饶恕他，
这样你的生命就不再受那个负面的东西老是影响你了。
咁你嘅生命咧就唔再受呢个负面嘅影响啦。
不然嘅话，你不饶恕他，你跟神嘅关系也受到挫折。
否则嘅话，你唔饶恕佢咧，你同神嘅关系都系受到挫折。
然后这个忍耐，
跟住又系忍耐。
别人一说不顺耳的话，你气得假成满腔热血，那不对，对吧？
唔系，听到人一啲唔中意嘅话咧，就突然间好嬲啦，
对，
越沸腾。
就求神帮助我们来忍耐。
就求神帮助我哋学识忍耐。
当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说：哎，你现在不要说话了。
当圣灵提醒我哋话，我哋唔好再讲嘢啦。
我们就顺服圣灵，闭上嘴不说话。
我就顺服圣灵，闭嘴唔讲话。
对，就是从小事上来学习这个顺服神的话。
就系喺小事上边系训练自己系顺服神嘅话。
然后一天结束的时候，可以回想一下：哎，今天我哪件事做的没有顺服圣灵的感动？
咁我哋一天结束嘅时候，我哋可以自己谂啊，反省一下，我哋今日有冇咩嘢系唔顺服神嘅？
然后用主的道来取代我们个人人的天然人的思想。
然后用主嘅道嚟到取代我哋自己嘅谂法。
Yeah. OK， 这个遵守主道常见的两个坏典型。
跟住睇睇遵守主道常见嘅两个坏嘅典型。
一个是法利赛人的类型，
一个就是法利赛人的类型。
他基本上是作秀，
他就好像在这里做秀一样。
他对主的道的顺服遵守是可以说比较肤浅的。
他对主的道的顺服是比较肤浅的，
是表面的代价小的顺服，
是表面的代价小的顺服。
他们一边做着十一奉献，
他一边做十一奉献，
一边侵吞寡妇的家产，
一面就是侵吞寡妇的家产。
所以主耶稣警告他们不能逃脱地狱的刑罚。
所以主耶稣说他们不能够逃脱地狱的刑罚。
这是表面上的，不是从心里边顺服的。
这个就是表面的，不是从心里边的顺服。
另外一个就是大儿子型的。
另外一个就是大儿子的这个类型。
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里边提到了。
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里提到的。
这个大儿子服侍他父亲。
大儿子服侍他父亲，
是被动的，苦哈哈的，带着不满和失望。
就是被动的，不开心的，咁带住不满的，同埋失望的。
那个二十九节是这样说：
啊，听讲，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九节啊，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
你看他对他父亲的认识是他父亲很抠门，
他就觉得他父亲真的很孤寒。
他服侍他父亲是出于一种责任，
他服侍父亲 是出于一个责任，
并不是很喜乐，
就不是很喜乐的，
是被动的，
是被动的，
就期望他父亲给他点什么好的，
就希望父亲给他好处他。
所以这种服侍是这个这种遵守，这不是我们要学的。
所以这种的服侍，这种的遵守是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圣经里边有很多的古圣先贤是很好的学习的榜样。
而圣经里讲到很多的先贤，他们有很好的榜样给我们学习。
那约瑟，
好像约瑟，
敬畏神，在试探的时候，因为敬畏神，所以持守圣洁，在苦难当中也是顺服神。
就是说他受到试探时候仍然 是敬畏神，来到不想得罪神，就算在苦难当中仍然 是顺服神。
但以理，
好像但以理
在敌对的文化当中，外邦的文化当中尊神为大，
他生活在一个敌对的外邦的文化当中仍然是尊神为大。
宁可吃素也不吃那个不洁净的肉，
宁可吃素都不吃那个不洁净的肉，
并且每天定时的来亲近神，
而且每日定时来亲近神，
宁死也不放弃，
宁死都不放弃。
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具体到我们今天，我们怎样来操练遵守主道？
咁来到我们今日啦，我们怎样去具体去操练遵守神的道啊？
我给大家分享四点。
我同大家分享四点，
就是从这古圣先贤里边学的，可以说
就从这个古圣贤当中所学习的。
第一，对神的道要口服心服。
第一，对神的道是要口服心服，
不是光唱歌的时候愿意奉献自己，
不是说唱歌的时候才愿意奉献自己，
更是离开礼拜堂以后每时每刻都奉献自己。
就算离开礼拜堂之后仍是每时每刻奉献自己，
Yeah, 刚才提到遵守主道是基督徒的本分。
刚才讲到遵守主道是基督徒的本分，
是理所当然的，
是理所当然的。
遵守主道是我们与神立的约，
遵守主道是我们与神所立的约。
对，你这个这是理所当然的，
是理所当然的。
这个这里这个交通灯哈，
好像这里看到一个交通灯，
不闯红灯也拿不到红包。
你不闯红灯呢，是你都不会拿到红包的，
对吧？你不能说遇到警察，你说、哎、警察，我五天没有闯红灯了，你给我发个红包。
你不可以跟警察说、哦、我整个礼拜都没有冲过红灯，你可不可以给我红包？我
不闯红灯守法，这是本分。
因为 不闯红灯守法，这个是本分来的。
对，人的律法我们遵守，神的律法更要遵守。
人的律法我要遵守，那神的律法我更加要遵守。
Yeah, 是因为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天地的主宰。
因为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天地的主宰，
所以我们遵守他的道要口服心服。
所以我们遵守他的道要口服心服。
第二的话就是甘心乐意。
第二就是甘心乐意。
可以说第一点的话，可以说从客观上知道这是天地的主宰的律法，我要遵守。
第一点就是说我们知道，从客观上知道这个天地之主的律法我们要去遵守。
第二点的话就是甘心乐意的遵守。
而第二点讲的就是甘心乐意的遵守。
Yeah, 要自己心里知道遵守主道对我这个人是有益处的，是让我蒙福的。
就是我们要知道，我甘心乐意遵守主的律法是对我有福的，我是 会得到帮助的。OK, 我们听诗篇119篇72节说，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跟着92节，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
你看，所以这个神的律法对我们是有益的，
所以神的律法对我们是有益的。
对，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操练喜爱主的律法。
跟住就系话去操练喜爱主嘅律法，
带着爱去遵守的话呢，就没有那么苦哈哈的。
咁如果带住爱去遵守嘅话，就唔会咁辛苦啦。
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主耶稣话：我对你哋所讲嘅话就系灵，就系生命。
那这样的话，既然是生命，啊，我们去遵守的时候，我们得生命，干嘛不去遵守呀？
咁既然系生命嘅话，我哋遵守就会有生命，咁点解唔遵守呢？
世人说我喜爱你的话，好像人得了许多乳物。
诗篇就讲话，我喜爱你的话，好像人得了许多的乳物。
就那么喜爱，
就咁喜爱。
所以这里话，你遵守了起来，你不就很高兴的去遵守吗？
咁你遵守起来就好高兴去遵守啦。
一对这个恋爱人，对吧？很高兴，很愿意啊，接受对方的意见。
一对恋人咧，好高兴，好愿意接受对方的意见嘅。
就是不是那么同意，他也愿意照着对方的说的去行。
就是不是那么同意的话，他都乐意去照着对方的意
见来做。就是因为爱的力量。
这个就因为爱的力量。
为了让对方高兴。
为了让对方去高兴。
我们如果爱神，我们照着他的道去行，讨神喜悦。
我们如果爱神的话，我们就照他的话而行，也讨神喜悦。
这是甘心乐意的去遵守。
这里就讲甘心乐意的遵守。
第三的话是带着信心。
第三就是讲到带着信心。
第一就是相信主的道不难守。
第一个相信就是主的道是不难守的。
有的人想哇太难了，所以就不遵守了。
有人觉得、哦、主的道太难了，就不去遵守。
对，这个约翰一书五章三节，请听我读一下。
请听我读约翰一书五章三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
不是难守的，
是不难守的。
如果特别难，超过我们的能力的话，神也不会赐给我们这些难守，我们守不了的。
如果是超过我们能力的话，神也不会给我们这样的诫命。
要相信主的道不难守，
要相信主的道是不难守的。
然后第二点的话，就相信主的道是赐自由的。
第二点就是相信主的道是赐给我们自由的。就睇雅各书二章十二节，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
所以你看桥上的栏杆，
睇到呢个桥上面嘅栏杆，
火车的车轨，
火车嘅车轨，
看上去好像限制你的自由，
睇落嚟好似系限制你嘅自由，
不是限制。
其实不限制，
是给你真正的自由，
是给你真正的自由。
那火车脱了车轨就不自由了，
如果火车脱离了轨道就不自由了。
你这个在桥这个栏杆下边你掉下去了，那也不是自由。
你在桥上面的栏杆你掉了下去就已经不自由了。
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话，神的道对我们是有益的，是给我们自由的。
所以相信神的话对我们是有益的，是给我们有自由的。
所以不要一提到、哦、遵守主的道遵守不了放弃。
所以不要说一听到遵守主的道就觉得很难就放弃了。
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就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第四点，坚韧不拔，
跟着就是坚韧不拔。
Yeah, 这个我们遵守主道有的时候还会跌倒，
我们遵守主道的有时候都会跌倒。
我们心里很想遵守主道，
我们心里很想去遵守主道，
但真正去行的时候呢还会跌倒。
但真正去行的时候都会可能会跌倒，
但是跌倒没关系，
但跌倒没关系，
跌倒了以后站起来，
跌倒我们可以再站起来，
继续与主同行，
继续的与主同行。
我们这些是因信称义的人，
我们这帮是因信称义的人，
我们是被主耶稣的宝血洁净的人，
我们是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洁净的人。
我们不活在律法之下，
我们不在律法之下，
不会被定罪，
是不会被定罪的。
但是我们要活着的话，我们要跟着主一直过生命的日子。
但我要活着的话，我们要跟主一起过这个生命的日子。
我们有圣灵引领我们，
我们有圣灵来引领我们，
在我们身体里面我们有个室友，对吧？除了我们的新生命以外还有圣灵住在里面。
我们生命里有个室友，就是除了我们自己生命之外也有圣灵在里面，
并且圣灵会引领我们一直走到世界的末了，
而且圣灵会引领我们一路走到世界的末了。
在圣灵的呵护之下，我们的生命一定会不断的成长。
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的生命会 一直的向成长，
就跟这个人的成长一样，
就好像人的成长一样。
开始的时候虽然是 有生命，但是呢可能连站都站不起来，
开头可能有生命，但是就站都站不起来，
但渐渐的能站起来，
但渐渐他就会能够起身，
能走路，
可以走路，
后来的话能做工，对吧？
后来就更加能够做工。
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经历这样的这个过程，
每个基督徒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
所以有失败的时候不要放弃，
所以如果失败的话不要放弃。
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
让我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
我们前面三点提到今天的经文的教导，
前三点讲到今天经文的教导。
遵守主道是基督徒的标记，
遵守主道是基督徒的标记。
所以我们要省察，
所以我们要省察
我们是不是遵守主的道，
我们是不是遵守主的道。
然后我们提到遵守主道是基督徒的本分，
我们跟着提到遵守主道是基督徒的本分。
既然我们与神立约，
既然我们同神立约，
我们就要守约，
我们就要守约，
对吧？而守这个约的话呢，第三点是我们的福分，
而且守这个约呢，是我第三点讲到是我们的福分。
我们心里边会有得救的确据，
我心里面有得救的确据，
不会天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不会生活在恐惧当中。
哎，我将来是去天堂还是去地狱，
就不知道我们是当然去天堂或者是地狱。
你心里会很知道很确知你是就像与主属于主的，是去天堂的，
你会去确知你属于主的，是会去天堂的。
因为我们被神的能力保守，
然后我们被神的能力所保守。
还有这个第四点，我们谈到我们几个操练，
第四点就讲到我们 的操练。
我们提到这个不仅仅嘴上承认主的道是好的，而且心里边知道主的道是好的。
我们不单止口里面讲主的道是好的，我们心里面已经是承认主的道是好的，
要甘心乐意的来遵守主道，
要甘心乐意的遵守主道，
要喜欢主的道，
要喜欢主的道，
就跟那诗人一样，
就好像诗人一样，
对，说的就是一提到主的道，就比金金还宝贵。
就讲到话一谂起主的道咧，就觉得比真真金更加宝贵。
呀，比蜂房下地的蜜还甜，
比蜂房下的甘蜜更甜。
当你喜欢的时候，你就很自然的去遵守。
当你喜悦的时候，你就自然 去遵守了。
Yeah, 不会苦哈哈的，
就不会很苦的。
然后是我们培养的带着信心去遵守，
跟着就是说我要带着信心来到遵守，
知道 靠着神的带领我一定能遵守，
知道我们靠着神的带领我们一定是能够遵守。
Yeah, 我们提最后一点就是坚韧不拔的。
跟住就系讲坚韧不拔。
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儿。
我们今日信息就嚟到呢度。